是如何拯救我们，那么他就从这个从第一章到第八章了，就说到神的救恩，开头就说到我们的光景啊，我们这许多人的情形啊，我们这无论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不信的都是在神的定罪之下，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没有一个是行善的，都是在那犯了许多的罪，所以每个人都，所以全世界人的所有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是不是罪人。虽然有人的不承认自己所犯的罪，那么不过是在行为上呢，可能呢比人好一点，也当然也不见得。许多时候是我们自己不认识我们自己啊，我们以为是我也没有坐过监牢，我也没有杀过人，也没有去害过别人，没有犯罪。其实我们犯的罪很多，不过我自己不知道就是了。多少时候跟人争吵啊，多少时候有嫉妒纷争啊，这个许许多多罪，有的是外面行为，有的是里面的那个动机。说没有一个人在神的光照之下，就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所以所有的人呢，我也碰到好多人，也好几个人，就是开头都不承认我有什么罪的，我没什么罪。那么我们没法谈了，就祷告了，我们就祷告吧。祷告一来到主的面前了，就承认自己罪了，看见自己是罪，因为神就是光嘛，光一照亮我们了，就把光景都给我显明出来了。所以头一大段呢，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十一节，这几章圣经来都是说到人的罪，不但说到人是犯罪，并且把人的罪都给也很详细的在那记载出来。那么从三章十二节呢，就说到神的拯救，神拯救我们呢有几部分呢？一部分呢是先使我们诚意，那我们这些的罪人呢，最需要的就是诚意。一方面，因我们的罪人必须得主耶稣宝血都洗干净；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借着主耶稣这个血呀，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那这是那个最宝贵的一件事，也是我们最需要的。所以头一件事情，神的救恩，神拯救我们，就是使我们诚意。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成圣。诚意呢，差不多是大概是从那个三章了这个十二节，一直到第五章，那五章是十一节，十一节很简单，五章十一节就讲到那个诚意，这个王被诚意，就这样大讲了很多了，我不能详细的念在听听众们来重复来说。开头你说到我们怎样被诚意的，那么这个然后又说到了这个圣经的例证啊，第四章传说的圣经里的基亚伯基这个大卫啊，还有这个亚伯拉罕呢，就是基督的例证。然后呢到第五章就说诚意的结果，那我们被神诚意之后，我们有什么我们得到什么呢？有很多点了。头一点就是与神和好了，我们跟神和好了。从前跟神呢，好像之间是维持无敌的，不仅不相信神，并且反对神、抵挡神的，这是我们现在方式。那现在我们被诚意了，我们与神和好，和神了相依了，这个能够亲近神，也喜欢亲近神。那么最末了一点呢，就是以神为乐，不仅亲近神，并且以神呢做我们的喜乐，做我们的满足，这是诚意的结果呢。从五章十二节一直到这个到这个七到八章，到八章十三节，那这一大段圣经都讲到成圣。诚意呢，就是我们站在一个义的地位上，跟我们罪得赦免了，我们已经很好了，并且神把我们摆在一个义的地位上。义呢，就是对，要在神看来是对的， 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对，也不是别人说的对，乃是神说的是对的，那我们就站在这个地位上头。这是从字面上来说了，从属灵方面来说呢，其义啊就是主耶稣基督，义就是主啊，主就是那义者，他就是那义。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人呢，在神的眼睛里头看呢是完全对的。每个人里头都有许多瑕疵，都有许多错误，有许多的晚点，许多的难，有许多难处。每个人都是这样，只有主耶稣是义的。那我们站在诚义立位上，就站在主耶稣里头，就站在主耶稣里面，靠着主耶稣，就能亲近神，靠着主耶稣，并且能够近神，近到一个地步不能再近了。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不能再爱了，那这个就是我们诚义了。我们是站在那个主耶稣地位上的，活在主耶稣基督里头。那这是这个诚。那么然后就讲到诚圣呢，神圣就是神把我们这些人呢从世界里分别出来了，那使我们被分别出来。那第二呢，叫我们归向神。分别出来怎么办呢？我们完全归给神呢。那么这是那个诚圣。那我们这些人都是被神所分别出来，我们和世人不一样的。那一方面外面来说，当我们有是基督徒了，我们受过敬了，那么和世人不一样。世人他们是不是基督徒，那么也没有受过敬的。外面来说，从里头来说呢，我们里头都觉得和他不一样啊。若是我们觉得还是和世人一样，世人怎样开玩笑我们也怎样开玩笑，世人怎样生活我们也是怎样生活，那个呢我们就很有问题。若是我们真的蒙恩得救了，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那我们里头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啊，这个和世人呢基本上是不同的，这里头是不一样的。那世人他们说话是一种样子，我们说话是另外一种。世人处理事情是一种态度，我们今天处理事是另外一种态度。我们宇宙和他就不一样，那个分别是无所谓。这个我们成圣就是那个我们分别，那个还不是我外面有分别，但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啊，我们就和世人不一样的。那不仅分别出来，完全归给神，叫我们这个人呢，完全把自己完全归给神了。无论是我们身体、灵魂呢，我们四肢百体啊，都是属乎神的。那这是这个成圣呢。成圣完之后呢，还得荣耀啊。成圣啊，已经最末了时候了，就叫我们这个人里头那个性格呀，有一点像主耶稣基督了啊，有点像主耶稣。这是成圣到末了了啊。这个得荣耀呢，那就是最高一点了。神不仅神拯救我们，不仅使我们成义，也使我们成圣。那不仅使我们成圣，也叫我们得荣耀。那得荣耀的最高的了。那么这个今在今生呢，我们还没有完全没有办法了，完全呢得荣耀，乃是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要照着叫万有恢复自己的大能，把我们身体都改变形状形象。和主耶稣的身体一样，他是怎样荣耀，我们也是怎样荣耀。到那一天时候了，就主来时候，一看见主，我们就全人都改变了。我们在主来没有得荣耀之主耶稣还没来之前呢，最多我们灵里头有一点像主耶稣基督，我们这个生活呀有一点像主耶稣，我们的性格上头有一点改变了，现在像主耶稣基督了。但是呢，那个像啊，是不过是称这个还。这个在我们里头成型还没有从里头那彰显出来，乃是主耶稣基督来之后呢，乃我们整个身体都改变了，那个主耶稣从我身上彰显出来了，说个个都有主耶稣的形象。到那一天主来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人改变，那是我们得荣耀的时候啊。得荣耀不仅叫我们进到天上啊，进到荣耀里面去，那么是这时候还是外面最宝贵的，就是让我那个荣耀从我们里头彰显出来了，主耶稣在我们里头彰显出来。本来这个荣耀在我们心里头啊，这个在我们最深处灵里头还没有显出来，那么等到主来时候，这个荣耀从里头显出来。所以今天我们最多我们有荣耀的盼望，但是呢，那个荣耀还没有成全，等到主来时候呢，那个荣耀就。 的成全在我们里头。那么这是到了这个就那到第八章了，三十节啊，就各种讲到三十一节一直到三十三节末了，这一段圣经啊，这是讲到我们救恩的稳固，这个是不能摇动的。所以他用四个问题啊，向着整个的宇宙万有啊，在那里有挑战的。那么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叫我们说得了救恩呢，能够这个稳固的。他先说谁能够抵挡我们呢？没有任何能抵挡我们，因为神是帮助我们的，神是站在我们这一面帮助我们的。就全世界都起来反对我们，我们虽然我们一个人没有办法抵挡全世界，但是我们主耶稣和我们站在一起，是站在我们这一面，他是比全世界人还要多，比万有都要大。所以主耶稣站在我们这一面，说没有任何人能再抵挡我们。这是第一。第二，谁能够控告我们呢？这个无论是这个用神已经称为义了，这个那神是最高的，那个最高比最高法庭还要高啊，是不是最高的法庭了、那个神就成为唯一了，所以没有任何东西再能控告我们。这是我们这是很宝贵的。仇敌啊，撒旦呢，常常在这控告我们，说我们这样不好那样不好，我们又冷淡又怎样，许许多的话控告我们，叫良心呢软弱下来呀、那我这个人呢就渐渐的就站不住了。说撒旦常常控告我们，但是呢我们靠着主耶稣宝血就能够胜过仇敌所有些控告。神把主耶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流出来了，神已经使我们成义了，所以今天没有任何东西啊能够再控告我们。人不能控告我们，连撒旦魔鬼仇敌也不能再控告我们。这是这个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谁能定我们的罪呢？主耶稣就已经为我们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升到天上去了，没有任何东西呢再定我们的罪。那第四呢，谁能使我试试和神的爱隔绝呢？那我们他就说了好多天上地上的什么这个今生的来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叫我们和神的爱隔绝，因为这个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那神所有一些爱都在他的儿子里面，那我们今天在神的儿子里头，我们就得到了那个神的爱。所以这个神的没有一个任何东西能够叫我们和神的爱隔绝。所以说到我这四个问题，就说到我们说得的救恩呢是稳固的，是不摇动的。这是八章的末了一段。那么这是到了最末，那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宝贵的救恩，这样一个荣耀的救恩呢，那我们心里不仅是满了欢喜快乐，并且我们也实在盼望了能够这个别人呢，我这个也能够同样的和我们也能同样的得到这个救恩。那我们怎样才能得到这救恩呢？这就是九章、十章、十一章这三章圣经给我们看见那个得到救恩的路。我们怎么能够得到神的救恩？怎么荣耀的救恩？这样伟大的救恩，那我们怎么才能得到呢？这是九章、十章、十一章三章圣经给我们看见的。那到了十二章呢，就另外一个阶段了，那就给我们看见了那个救恩的结果。那给我们看从就是使我们个人呢，从个人而转到身体里面，转到整个身体里。那不仅我们个人能够得救，我们是在一个身体里头，我们在一个身体里不过是做一个肢体就是的。所以我们是在一起的。说十二章开始一直到十六章都是讲到那个身体，讲到身体在身体里面的侍奉啊，在身体里面的生活呀，在身体里面的那个服侍呢，那么都是讲到这个身体。那么然后呢这个到一直到十六章讲到身体的见证，那身体把主耶稣基督完全的彰显出来。那么这是神最终的所要得着的，就是一个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也就是基督的心腹，这是神最终所要得着的神的救恩。就 都完成了，所以不仅在我个人身上，到末了时候了，也在全教会身上，所有弟兄姊妹身上，这里救恩了，成全成就了。是，这是罗马书的十六章啊，圣经的说的，我们看见。那今天呢，我想呢，若是那个时间来不及的话，十二章就不讲了。因为虽然你们已经上个礼拜读过十二章了，那么就读到十二章，留到下一次在总结的时候，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这个四章，这四章圣经，我是这五章圣经啊，我再讲。今天我就只讲了三章圣经，就我们怎样能够得到这个救恩。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头一件事情呢，头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看见这个救恩完全是神的主权。我们得到神的救恩呢，不在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完全是神的主权啊！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呢，就早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并且在他里头，在他。并且他也预定我们了，使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这个是早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拣选我们了，那就使我们能够得到这救恩。所以今天呢，我们得到救恩呢，是我们今天才得到。哪里知道这个救恩是老早在创立世界以前，还没有这个宇宙万有还没有出来之，那时候神就知道我们了。某某人某年某月，那某个时候，那么要得到这救恩，神都知道的。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事情还没发生他怎么会知道呢？那他是无所不知的，他是这个不仅知道以往的事情，现在是将来事情。在神呢，没有以往现在和将来，在神只有现在啊，在他是我是，在他只有现在，在他所有的以往的事情，在他是现在，在将来的事情里，在他也是现在，说神只有现在。那所以今天虽然我们是在这个在创立世界之后，是这个多少万年了，那我们才这事情才发生，我们才得救了，但是老早就知道了啊，某一天某月，神啊，他要拯救哪一个人，那他是。所以我们看这些事情，我们心里真是满了高兴。不是我们自己比别人好一点我们才得救，也不是我们听话一点我们才得救，也不是我们心里不够不刚硬我们才能得救，都不是的啊。其实我们心里像别人一样，别人这样刚硬，我们也是这样刚硬。在别的事情上呢，我们可能啊有不同，在对神的事情上，我们都是和神哦为仇为敌的，那抵挡神的，不要神的，是吧？人跟我们讲其他事情，我们都愿意，都跟他讲。但一谈到神的事情啊，我们里头就关起来了，就封闭起来了。我们和别人是一时一样的。那像我们这样人呢，那个救恩怎么会临到我们身上呢？这是神的主权，这完全是神主宰的管制，是神在管理一切的事情。那当我们呢，这个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回头看的时候了。我们回头看，我们也看见，的确，我们所以能得救，就是都是神的管制。在我们那个小的时候呢，在家庭里头，在那里管制我们。在大了之后，稍微大一点，再接着各种的环境来管理，带领来带领去啊，那么就把我们带到。这个某一个人跟前来了，这个人呢就给我们传了福音了，传了福音，开着我们还不相信，我们又主神又带领我们到这里到哪里，结果这个人讲那个讲，正好碰到一个人讲的是我们所需要的，那话就进到我们里头来了，那我们就蒙恩得救了，这些都是很奇妙的。若不是碰到那个人的话呢，我们也不会听到福音的；若不是碰到那一个人的话呢，那话也不会进到我们里头来的。这些都是神在神的管制里头，所以我们蒙恩得救啊，那我们得到神的救恩呢，完全是在神的管制里，是神主宰的管制，不是我们去，不要说我们被诚意，我们信主耶稣是那个，就是我们以后信主之后呢，我们所以啊能够有属灵的长进，能够有诚意成圣啊，那么这些事情一步一步的一直有长进，也就是主带来带去把我带到这一班弟兄姊妹中间，让碰到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是哪儿追求，我们就跟着他们一同追求，他们在那儿也不仅是诚意也成圣，我们也跟着他们一同啊慢慢的来跟随他们。 所以看见就是连我们得救之后啊，我们所遇见的环境，我们所有的遭遇，我们所碰到的人事物，都在神主宰的管理之下啊。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蒙恩呢，我们只有说是这是神的主权啊，是神的管制。那保罗呢，在第九章啊头一段呢，他要说到他对那个他的以色列人，就是他的弟兄，他的骨肉之亲呢，他心里头是大有忧伤。因为为什么他们忧伤呢？因为他们不肯信主，不肯接受主，所以他们呢，虽然是特大很近，但是他们今天还是在那个罪恶当中，他们拒绝主，不肯接受主。所以保罗为了他们心里头大有忧伤，忧伤到一个地步，他就说我愿意出任何代价，巴不得他们能得救，就是我什么受咒诅和基督隔离了，怎么大的代价我都肯出的，那么好让他们呢能够蒙恩得救。就是他们蒙恩得救的话，我就是与基督分离，我也甘心乐意。那我们说与基督分离啊，这个不好呢，但是你就是在保罗来说，你这是他最大的代价了。你不是说他有多少产业，有多少那个家产呢？不是说这个他最大的产业就是主自己，就是主。所以他说我今天就是受咒诅和基督隔离，需要他们能够接受主啊，那我就这个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也心满意足了啊，宁可我牺牲掉让他们得救。但是呢，就是他们不肯接受主耶稣基督，虽然他们和主之间的关系啊是很近，像我们这许多人呢，和主之间的关系我们比较远一点呢，像以色列人呢，他们和主之间的关系很近的。他说他们是以色列人，按照这个是旧约给我们看见了，那个神儿子的名分呢，还有神的祝福啊，还有这个神的这个。逐月了，律法了，典章啊，都是他们的，他们和神的关系很近。说列祖呢，就是他们的祖先。说并且呢，按照肉身来说呢，我们的主耶稣也是从以色列人出来的，他也是从以色列人出来的。所以呢，他们有很好的机会，有很得力的那种情形，他们应该得救的，但是他们就是不肯得救，因为他们心里非常的刚硬啊，他们拒绝主耶稣基督，不肯相信主耶稣，所以啊，他说这样来说呀，是不是你话落了空呢？他说不是的，为什么？他就下面就给我们举出几个例子，头一件事情。他说从亚伯拉罕生的不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乃是从这个撒拉生的才算作他的后裔。那么亚伯拉罕生的，你们若是读过旧约的话，你看见亚伯拉罕他先生了一个，先借着这个夏甲呀生了一个这个以实玛利。那么然后呢，最末了时候呢，等到撒拉过去之后，他又借着这个提主拉呢生了那个有六个庶出的儿子，还有六个儿子，那么这差不多加起来也有七个儿子。那么在虽然有七个儿子，都是这些都是亚伯拉罕生的，但是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只有从撒拉生的才是亚伯拉罕后裔。为什么呢？因为撒拉呀乃是神的应许，撒拉那时候年纪已经九十多岁了，亚伯拉罕已经九十九岁了。按照罗马书第四章来说呢，亚伯拉罕已经年迈了，如同已死，也是这个撒拉生育已经断绝了，不可能再生了。但是神说到明年我要来，那么撒拉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所以撒拉能够生出这个儿子来呀，一点都不在于他自己，他按照自己来说呢，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乃是神的应许。所以啊，这个只有神应许的那个儿子才成为亚伯拉罕后裔。那以实玛利也好，那亚伯拉罕打发他走掉了，还有那个庶出的儿子，那个六个庶出的儿子，趁着这个亚伯拉罕还没有过去啊，亚伯拉罕把产业给他们一点点，每个人都打发他走了，然后你亚伯拉罕把所有的产业都给了以撒，说以撒是承受亚伯拉罕的那个产业的，因为以撒呀是他的后裔啊，这个算 说从亚伯拉罕生的不都是亚伯拉罕后裔，只有从应许生的那个以撒还是亚伯拉罕后裔。所以啊，按照肉身来说呢，本来按照肉身来说，所以不是按照人的肉身，乃是按照神的应许。然后肉身来说呢，这不都是亚伯拉罕后裔，乃是神所应许的才是他的后裔。这是头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不在于人的行为，乃在于神的拣选。他说就如这个以撒的妻子利百加她怀孕的时候了，那么这个肚子里头有双胞胎，有两个人在里头，在互相在那争，在那争来争去，很痛苦。那他就跟以撒说，他说我这样痛苦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当然以撒就说你去祷告主嘛，他就去祷告，祷告主就对他说呀，将来有两国要从你而生，两族从你而生，并且大的要扶持小的。那么还双子还没有生出来，且还没有见天日，那个一行为啊一脚都没有做出来，连影都没有呢。那么神就说呀，大的要扶持小的，那小的比大的还要大，大的要扶持小的。并且马拉基书也说呀，他说我爱雅各恨以撒，那他爱雅各恨我以撒，这并不是说他们以后啊那生出来之后他才这样说，看着雅各很乖呀，以撒不太皮了，不是生出来还没有生出来神就说我爱雅各恨我以撒啊。这个看见说呀，这个人呢、啊、这个是神称他，神称赞他，都不在于他的行为，乃在于神的拣选。因为神拣选了雅各，神没有拣选以撒，所以雅各虽然是按照行为来说呀，赶不上以撒。比方说这个他在母亲肚子时，他们母亲生他们的时候了，这个以撒啊就先生出来了，这个雅各就不服气，就抓着他哥哥脚跟，所以以后他们给这个雅各起名叫雅各。雅各的意思就抓住他的脚跟。不仅他生的时候这样，一生都是那儿抓的。以后呢，他生下之后，哎呀，他想着干自己是次子，不是长子的，没有长子的名分，将来要得不到那个父亲的双倍的产业，所以他就想办法了，要把长子名分呢再抓过来。那么等他的哥哥又从外边打猎回来呀，身体感觉很累很疲倦的时候了，那么看见雅各在那个帐篷里头在熬那红豆汤，那么以嫂就说你能不能把一碗红豆汤呢给我好了好不好。那么他就对说他想机会来了，就是在这时候他就抓住这个机会了，所以你若是把启示把你长子名分卖给我，我就把红豆汤给你。这个以嫂糊里糊涂的，他实在是个烂好人呐，孩子都没想到那么多。他说我现在都快死掉了，我快渴死了，这个长子名分以为有什么用处呢？好了，你说卖给你就卖给你好了。结果他就卖给他了，雅各就很高兴，不仅把红豆汤给他一碗，还给他饼吃，很高兴，把长子名分得过来。这时候一直在想啊，要做长子的。那么以后呢，又听说呀，那个他的父亲呢要为了他的哥哥以扫在祝福，说在以撒对以扫说呀，说在我还没有死之前，你去打猎，打完猎之后呢，然后你做个野味呀，你就给我吃，吃完之后呢，我就替你祝福。这个以撒那时候年纪老一点，老迈了，眼睛也很昏花，看不见。那么这个并且呢，他一个喜好就是喜欢呢吃那野味啊，喜欢吃那野味，所以他就说在我未死之前你做个野味给我吃了，就给你祝福。那个祝福啊，就是他想把那个就给长子的祝福完全给他，那就是他要得到双倍的福分了。那么就借着双倍的福分得双倍的产业了。这个他的母亲利百加听见了这个话，利百加是爱雅各的，那不大喜欢以撒，所以这个夫妇两个不一样。以撒呢是爱以撒的，不大对雅各呢 我并不是那样子很爱啊，这个是两个都不同的，这个一个在重在大儿子这一面，一个呢重在小儿子那一面。伊莎为什么爱伊嫂呢？因为伊嫂会打猎，会做的有做野味给他吃，毕竟是他的长子，所以他就特别爱他。那么雅各这个利百加为什么爱雅各呢？利百加呀，这个在家里头，雅各常常在家里头跟母亲在一起的，他们的母亲这洗洗菜啦，或者做点什么大的事情啊，所以这雅这个利百加他妈妈很爱的这个雅各的。那么利百加听见他父亲要给大儿子祝福的话呀，哎呀，心里很着急，那怎么办呢？你就这样办好了，我给你出个主张。结果他妈妈就给他出个主张啊，就用一种诡诈欺骗的手段呢，就把他父亲祝福给他欺骗给骗来了。因为他父亲眼睛看不见了，虽然心里有点疑惑，这到底是不是我的儿子伊嫂呢？所以他就跟他说，还是跟他说，怎么你打猎打得这么快呀、啊？一下子就打来了呢。这个雅各呀是这个很硬，也很会，很机灵的，是吧？很聪明的，他就马上就说，他神呢叫我得了好机会了，我出去我就碰到这猎，我就打来了。他就说这个伊莎听的也对的，神给他机会了，当然了，他就打得快了，这也对的。那么再问问他说，那你是不是这个？你是不是我的儿子伊嫂？他说我是啊。他说你过来叫我摸一摸，因为呀，伊莎呀，他心里有点怀疑啊，怎么会声音像雅各的声音？怎么会是有时候是伊嫂呢？他说要看不见的，那过来摸一摸吧。他就把他摸一摸，这伊嫂浑身都长毛的，这雅各呀身上是光滑的，没有毛的。所以他就过来给他摸，给他妈爸爸摸一摸。那个他的母亲呢，又想到这一点了，把这个羊羔的皮呀、啊，包在他的那个手上，也包在他颈项上面，那个光滑地方都包起来了。所以他的爸爸一摸呀，有毛，这个是大概就是一嫂了，这是一嫂，不对，我的长子一嫂，错了，那就给他呀这个。那么然后呢，又说你打了野味了，给拿来给我吃。再问他一声，你是不是我的长子伊嫂？这雅各呀，这个说话一点都没有害怕的样子。我是，然后就是他的父亲说，那好了，就跟你把来拿来给我吃。他父亲吃完之后，就给他这个就给雅各祝福，那个祝福是完全给长应该给长子的。那么雅各就用欺骗的手段呢，把这个长子的祝福啊拿去了，这样子就是你就看见这雅各呀是很坏的啊。这个伊嫂呢，从外面来看，行为上来看呢，伊嫂是比较老实一点，这雅各呀是很坏，也很会抓的，也很诡诈的，是这样一个人。但是神说，我爱雅各，恨伊嫂。这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给人看见了神对待人呢，不是照着人的行为，那是照着神的拣选。神若拣选你的话呢，那你虽然行为赶不上别人呢，那你仍然是神所爱的。那虽然有的人行为比你好啊，但是呢，他不是神所拣选的，不是神所爱的。所以神对待人呢，是照着他所拣选，而不是照着人的行为的。所以今天我们虽然觉得我们行为差了一点，但是你知道你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爱的。那么别人比你好一点呢，也不必去羡慕，因为他不是这个神所拣选的，所以不是神所爱的。所以神所爱的乃是找到他所拣选的，那不是找到人的行为。这一点呢，也给我看见完全在于神的主权。拣选呢，这个不是我们去拣选神呢，乃是神来拣选我们呢，是不是？我们怎么去拣选神去呢？是不是？那我们拣选神，神呢，你爱我，我拣选你爱我，这个靠不住的。他若是说我不爱你，那你也没办法，是不是？关键神拣选我们呢，是神来拣选我们，他爱我， 他拣选我们啊，不照着我们的行为，乃照着他的拣选。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若是我们神所拣选的，虽然有一点失败，有点软弱，但是呢，神能够相信啊。你知道神在圣经的神常常称自己做雅各的神呢、啊？那为什么说雅各的神呢？因为我们的神呢、啊，他是全能、全丰、全足的。他这个虽然那个你像雅各一样是那样诡诈、那样败坏、那样会自私自利，但是神能够把你这个人呢，就变成了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不是变的。神如果做工在我们身上啊，那使我们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像神的羔羊一样，没有瑕疵，没有斑点的。说这是我们的神，他是这样一位神的。说他能相信，他相信他自己能改变人，所以他拣选人呢，不照着你的行为来拣选，乃照着他的心意来拣选。老实说，在创世纪世界以前呢，就已经拣选我们了。我们实在感谢主，虽然我们不好。但是神拣选我们，虽然我们像雅各一样，但是我们的神呢，能够把我们制作到一个地步啊，能够像这个像以色列神的君王啊，像那个没有这个没有瑕疵的羔羊，神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神能把我们制作到一个地步啊。这是第二点呢，神对的对的，第一点是不照着人的肉身来照着。神的应许，第二呢，还是不照着人的行为，那是照着神的拣选。第三呢，他说我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愿意这个，是吧？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
我怜悯谁就
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呢，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把怜悯的神。他说这个虽然我们这点定义在奔跑啊，又努力又奔跑，那若是神不怜悯我们的话呀，你定义也没用处，奔跑也没用处啊。那么若是神怜悯我们的话呢，那我们呢这个定义又奔跑啊，那个都有果效的。神不怜悯我们，那我们跑来跑去徒劳无益呀啊。白跑了很多一路，我们什么东西都得不到。他说不在意定义的人，不在意的奔跑的，乃在乎发怜悯的神啊。所以在神对待人呢，第三呢，就是说这个不在意你定义，也不在意你奔跑。定义就是立志，我要立志做一个怎样怎样怎样，我要做一个热心的人，我要立志把圣经读一百遍。你这个立志它不在于立志的，也不在于奔跑的，你就是热心的奔跑，那也不在于这个。他说那再有发怜悯的事，我们是不是蒙怜悯的？如果是蒙怜悯的话呢，你虽然没有定义没有奔跑啊，但是到末了你说得到果效，比那定义和奔跑的多的果效还要大。所以神看给我们看见，不在于定义，不在于奔跑，乃在于发怜悯的神。这个怜悯也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的，神愿意怜悯我们，神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愿意叫谁感应，谁就叫谁就感应。所以你看见神这个对于法老说，像我叫你心感应啊，法老心就感应。那么为什么要叫他心感应呢？好显出啊，这个他的所那个所显出的他的神迹和他的大能啊，叫人都知道耶和华是神，叫埃及人也知道耶和华是神，所以叫法老的心呢在那儿感应。法老心感应，这还不是他自己要感应，他自己也可能是要感应了，但是最主要还是神叫他感应的。圣经好几次说神叫他心感应，所以他还是不容以色列人去。神叫他心感应，他还是不容以色列人去。所以是神叫他心感应的，是吧？他说这个，
那不是说我们什么也不做了吗？我们全靠，这是一点人都一点主观人都作用都没有。
呀，对了，你就说对了，但是我们都不要做什么的，是不是？都是在乎神了，是不是？啊，是神拣选我们，是神神应许我们， 我们今天就蒙的就神拣选我们啊，今天我们就成了神所爱的人了。那是神在那里啊，那个怜悯我们啊，今天呢，我们也不必定义，不必奔跑了，自然而然呢，我们就达到那种目的了。这的确是你所说的一点都不错的。那他们像圣经不是像你说这样说，但那个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他说那照你这样说呀，那这个他为什么还要审判人呢？是吧？和你说的也差不多了，是不是？啊，他为什么还要审判我们？不在于我们自己肉身怎样，乃在于神的应许啊；不在于我们自己的那个行为，乃在于神的那个神的拣选啊；也不在于我们定义和奔跑，乃在于神的怜悯啊。那既然都是神在那儿做，神在那儿管理这一切的事情的，那他还审判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就是不愿意这样，也没用处的，是不是？他已经在那儿定义这样子了，那所以他说，那为什么他还会审判我们呢？啊，保罗在这里呢，就也可能没有话可，也没有话合适法回答他，也可能保罗怎样，我们不大能理会。他就说呀，你是谁？你竟敢向神犟嘴呢？然后他就说，那个窑匠啊，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土里头做出贵重器皿来啊？然后呢，他有权柄从一团泥土呢做出一个卑贱的器皿？他不能答复，难道没有这权柄吗？他有权柄，他把这团泥土做个贵重的器皿，又把那一团泥土做个卑贱的器皿。这是权柄是在窑匠手里头的，是不是？泥土啊，不能在那儿埋怨他，说你为什么把他做个卑贱的器皿呢？为什么不叫我像个贵重器皿像他一样呢？那你那个泥土怎么会埋怨这个窑匠呢？窑匠说，我有权柄啊，我愿意把你做一个卑贱的器皿，就把这个我愿意把它做个贵重器皿，我就把它做个贵重器皿，这主权是完全在我的手中的，是不是？那你这个发怨言呢也没有用处。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了，我们今天所有成就，我们今天所以满恩，我们今天所以有心愿在追求主啊，完全是应当神的主权，不是应当我们自己比别人好，那我们还在追求，乃是应当神的主权呢。他就把那个和睦的心呢放在我们里面，若是不追求呢，我们就过不去。所以我们里头就有一个心在那追求，这完全是神摆在我们里头的。所以看见说今天我们满恩不完全神的主权呢，是完全神做的一件事情。主持不错了，
没错。
第九章是讲到那个神的主权啊，我们今天来神的主权，那我们一点责任都不负吧？还负一点责任？那我们负什么责任呢？信，相信，是吧？我们相信、接受，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是吧？那我这个，我们这个相信，这个是我们负责，神不能替我负责。神虽然从创立时以前就拣选了你，然后要救你，你不信，那是不是？那还是得不着的。所以神去。我们做什么？你说主啊，行，我相信，我愿意，那你就得到了，你就得到了。若是你不信的话，你就得不着。说第十章啊，都是讲到信心。他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是有热心的，啊，他说我向你们证明了以色列是有热心，他们热心的当然不是主，热心的在那里这个努力不是主，就像保罗。从前的名字叫扫罗呀， 他从前还没有得救的时候啊，他就非常的热心。他热心呢，表明出在怎样表明出来，在什么样表明出来呢？就在一个基督徒身上表明出来，相当深的是大大热心。他认为基督徒啊，这一般基督徒啊，都是那个犹太教的反叛分子啊，这是犹太教的败类，这要把他完全的除掉。所以他有各种方法在恐吓他们，在捉拿他们，把他们带到审判的厅里头，在审判他们。所以他这那个时候他是很向他说是很热心的，向他算是很热心的。他这个他为什么这样热心还逼迫基督徒呢？因为他不是真没有真知识，没有真知识的，他对神不认识，对神没有真实的认识，所以啊，他才那样子逼迫基督徒。他明明啊是在那里抵挡神的，神的道路这样走，他在那抵挡神的，但是他以为说他释放神的啊，他以为释放神，他就以为这样逼迫基督徒了，就是在那发热心在那释放神。那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也是这样。保罗说他不是没有热心，我想你们证明他们是有热心的，但是他们对神呢没有真的知识，不认识神。所以这头第十章呢完全讲到关于信心的一个问题。第头一件事情就是信心的根据。那信心根据什么呢？信心根据不是我们的热心，信心根据乃是根据啊对神的真的认识。你越认识神，你的信心越大。那你信心小，就是你都认识神，你认识神，神爱我，这也把主耶稣赐给我的救主，啊，我想相信了，接受了，那么你就得救了。那么这个是得救，是最起码的信心。但是慢慢的越过了，你有更多的认识神，你对神有更多的认识，那你就这个信心更增加了。所以我们信心呢，它是会长的。那个长的根据呢，就在于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认识越多，我们的信心呢，越增加，越长大起来的。所以信心的根据啊，是根据啊对神的真实的认识，不是根据我们的热心，乃是根据我们对神的认识啊。这是个信心对象。那我们信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信什么呀？啊，信主耶稣，信主耶稣只有一个，就信主耶稣。我不是信基督教，是不是？有人天天怎么自愿？你信什么东西？那信基督教，我们不信基督教的。那我们信什么？信基督，信主耶稣基督。不是信一般的人，我们也不是信一个道理，一种教训，一种知识，这都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仰乃是主耶稣基督，只有主耶稣自己是我们所相信。所以我们相信主啊，我们相信就相信主耶稣基督，不是道理能够拯救我们，是主耶稣能够拯救我们，也不是一种的教训呢能够帮助我们呢，那乃是主耶稣能够帮助我们。说弟兄们，我们必须认识，那我们信心对象是主耶稣基督。就很多时候了，我们认为听了道多了，我们就可以更好一点，或者我们受的教训多了，那我们就更好一点。不可能的，你只有啊这个信主耶稣基督，信就是接受，是不是？信他名的人就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所以我们信主耶稣基督就是接受主耶稣，把主耶稣更多的接受到我们里面来。那主耶稣不是在我们里头吗？在我们里头是在我们里头，但是在我们那个心里头墙角那地方了，就坐在那地方。我们其他地方都是我们自己嘛，是不是？那我们信主耶稣就是给主耶稣地位多一点，是不是？那么给他地位多一点，给他活动的空间呢那个大一点，不让他光是坐在墙角那地方，是不是？让我们到末了慢慢让他在我们全人里头都能够得到地位，那就最好了，是吧？他愿意怎样活动就怎样活动，他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个是那就是完全的信心了。那现在就是让我们信心越过越增加，就对让给主的地位越过越多。就我们想进来相信主耶稣基督，信。那我们信心呢？我们要怎样才这个才有个表示？我们光是那信的接受了，那么这个 好像过意不去啊，是不是？我们该怎样做？做一点帮忙帮忙忙啊，有点回报啊，是不是？他说不需要回报的，不需要你帮忙，也不需要你回报，也不需要你出任何的代价。他说有的人就说呀，那我们要到天上，天上去把主耶稣领下来，然后要到阴天去把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领上来，那不需要。不需要你出这代价，你也不可能到天上去，也不可能到阴间去的，都不可能的，并且你也不必费事，不必这样麻烦，你不必这样费事，信心非常简单，简简单单的接受主耶稣就对了，是不是？不需要你劳苦啊，你再去做什么帮主耶稣基督嘛，或者给他有点回报啊，都不需要的，啊。这个我们要诗歌上说呀，我心若是想回报，我用什么东西回报主耶稣呢？没有什么东西能回报主耶稣基督的，我们只有感谢赞美就是了。我要感谢赞美你，你在我里头得到地位多了，感谢赞美你，你把你自己给我更多了，感谢主，我们就赞美就是，这是我们有唯一的回报。我们的回报就是嘴唇的果子，那就是我们这个赞美的果子，嘴唇的果子，那就是我们给主的回报。主最喜欢就是我们这样的回报的，不喜欢我们替他做什么，那这个好像他这样恩待我们，我们该替他做点事情啊，不需要的。那所以信心呢，不需要出代价的，那信心只是简简单单的接受完了我们得着，那我们就来赞美，那就来赞美他，那感谢他，这是嘴唇的果子，这是让他最得着满足最喜欢的一件事情，那这是没有分析啊，不需要出代价的，你也不需要把那个主耶稣从这儿领上，从天上领下来，从阴间的领出来，都不需要的。他说这道呢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的那个信的话，那个信主的话，就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头，你只要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这个选择啊，说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得着了，那你都不需要这个怎样劳力啊，做这做那些都不需要的，不需要出这代价的。他说这个道啊离你不远的，不是在天边，也不是在阴间，乃是就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头，你只要口里一张嘴巴那就得着了，你心的一转念，一打开一点，他就进入了。那这就我们传福音时，我们要常常记得这件事情啊。说主耶稣就在你旁边，在你心门外啊，心门外头在那叩门呢、啊。你不必祷告多少天呢、啊，哭了多少夜，你才能得救，你都不需要的。你只要口里承认主耶稣是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得救了，你就得着了。所以啊，这个信心呢。这个不需要出代价啊，只要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那我们就得到了。第四呢，那个信心呢，这个是不失败的，我们就相信就不失败。这个最怕的是我们不信，那个不信的恶心。若是我们相信什么，就相信主耶稣基督，相信神的话语，那我们相信。那这个我们就得到了，所以这个敢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那就是只要相信主耶稣，不会叫你蒙羞的，不会叫你信了之后还得不着的，你信了之后一定得着。你只要在你这一方面你对了，神在神那方面神会负责任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我们的心呢。我们怀疑，我们不信，有不信的恶心的在我里头作祟，这个就是我最怕的。我们最宝贵的就是简单的信心，甚至儿女又对主耶稣一个简单的信心，那你神这样说了，我就这样相信，结果你就得着了，是吧？那么他得不着你，就是因为他的心呢不够简单了，就是里头太复杂了，里头那个不信的恶心在里面作祟。所以我们要绝对想完全的相信，那不然不信这个现在就得到地位。所以我们若是相信的话呢，用信在信靠他的，必不至于羞愧，我们就不会羞愧，就会这个一定会得到的。那我们信心呢是根据什么呢？信心我们是相信什么呢？相信主耶稣基督，那主耶稣基督我们也摸不着嘛， 是不是？那主耶稣在他的话的里面，
嗯，
那借着他的话，我们接受主他的话，接受他的话，就接受主耶稣基督了，是吧？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读圣经就是把神的话语啊，都藏丰丰富富藏在我们心里头，等到什么时候圣灵一感动我们呢，那我们就接受了，这样接受，你就接受神的话。所以圣经神的话语啊，是灵啊，是生命啊，你接受神的话语了，那神对你说的你详细接受，那在你里那就是灵，就是生命，里头就活起来了，里头就得到生命了。那因为这话主耶稣就是他的话，就是神的话，所以这个他这神的话语，这个没有这个相信他，怎么没有这个听见他，怎么能够相信他呢？没有传道的人怎么能够听得见呢？没有传道怎么听得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么能传道呢？如经常所说。神打发出许多的传道的人，不仅是在讲台上讲道的人，就是平常和我们弟兄姊妹在一块交通的人，他们也是把主的道啊传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无论什么地方呢，我们都会听见了那神的话语的。那可能大家都听一篇道，都是一样的道，但是有的人呢在里头就听见神的话了，有的人就没有听见神的话，是吧？如果听了一篇道了，道理好好好，道理不好不好，如果这样就是了，没有在那里呀、这个体验神的话语，所以就没有太多的益处。若是我们听见神的话语了，那我们就接受了，那这个话在里头就变成生命，就变成就是灵，叫我们里头活起来，刚强起来了。所以这是这个现在神的话已经传出来了，那么人今天就是人是得说神说得后就人相信接受啊。所以到末了一节他说呀，以色列正像以色列神对神，就以赛亚对以色列人说的，我整天伸手招呼那被你顶嘴的百姓，神的百姓被你顶嘴的，神一直在招呼他们，神一直在呼唤他们，当他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呢，来接受神的话，来相信主耶稣基督，一直在等候着这件事。今天神也是在我们里面，也在那等候着我们。所以我们心呢，不要刚硬。当神在那呼召的时候，我们就答应他的呼召；神感动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跟随他说得给我们的。所以圣经才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圣灵感动我的时候，你不要把那感动啊再消灭掉。你圣灵怎样感动我呢？我们怎样的跟随，让你就看见说圣灵恩典就要显在我们身上。这是第十章讲到了信心，就是虽然是我们所得的一切的恩典都是因着圣灵主宰的管事，但是呢，我们这方面需要的就接受。主宰他神把他那宝贝给我们了，你要不要呢？你若是不要的话，你还是得不到，就好像那送礼了，把礼物送来了，那你这个不能给他这个让他关把他关在外面呢？他送礼物了，你要到底要不要？你要，你接受过来，那你就得到；你若是没有接受，你就得不到。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对神主给我们的最大的恩赐，从心里头接受，相信接受，那我们就能得到。这是第四章，那到第十一章呢，是讲到了与主的联合。那我们一接受之后，我们和主耶稣联合在一起了，我们就得到了啊！因为神所有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神一切丰富都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所以我们必须要和主耶稣联合在一起，和就是接触到主耶稣，那这个神的丰富就能在我们里头就我们就得到了，神的丰富了。所以第十一章啊，就讲到与主的连接。这个连接不仅是在地位上的连接，这个连接也是在里头的那个和主的活的连接啊。头一点呢，他就说到 这个连接啊，完全是真的恩典了、啊。所以说到神恩典的拣选。第五节说，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存留的余数。拣选的恩典呢，在原文呢，你能把它翻过来，是恩典的拣选，啊，是神的恩典在拣选了我们，啊，所以和主的连接完全在于那个神的恩典呢。这个恩典呢，头一点呢就在于恩典的拣选，是神的恩典，在这恩典就拣选了我们。啊，那我们今天呢才能够和主连接，因为神拣选了我们。第二呢，就是这个恩典的那个安排，头一点恩典，第二恩典的安排。这个神把恩典的安排给我们，神把恩典给我们呢，他有个安排的。那个安排什么安排呢？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不接受，那么这恩典就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临到我们身上，在我们身上就发生作用，就发生作用表现出来了。就像以色列人呢，他看见之后就羡慕，就发愤，看见就羡慕他们也要接受，这是神恩典安排。所以你看见说，因为在我们身上有了恩典显出来。那别人羡慕，别人也接受了，那别人也得到了，那这也就是神恩典的安排了。那么第三呢，就恩典的工作。他就说这个心面若是圣洁的，这个心态也圣洁，这个树根若圣洁的，树枝呢也是圣洁。所以恩典的这个工作，就是那个恩典做什么事情呢？完，我们这样和主联合在一起啊，那主就成了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根啊。我们本来是个野橄榄树枝子，现在折起来是连在好橄榄树上面。主耶稣就是好橄榄树，他就是那根的。那我们就从他那里啊得到供应啊，从那得到供应啊。这个他圣洁，那他也把那个圣洁的生命啊，充满在我们里面。天天在我们里头运行做工啊，叫我们里头得到供应。所以我们那个一这个根基是主耶稣，那我们所得的供应啊也是主耶稣的，这是恩典在我们里头一直在那儿做工啊，就是这样啊。下面再聊一点，就说到这个神的选召和恩赐啊，没有后悔的。虽然今天以色列人他们被折下来了，好像从橄榄树上被折下来，结果他们没有得到神的救恩呢，那把我们这些橄榄树我们今天呢接上去了，我们反而呢得到神的救恩了。但是我们不要夸口啊，报到时候我们的神还是会把以色列人来接上去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早就在那儿拣选了他们，所以神不后悔。虽然他们今天拒绝，但是到了时候他们还会得到的。所以他说，我不愿意一件事情你们不知道的，那个就是以色列的奥秘。你到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了，那是以色列全家都要蒙恩得救啊。那时候主耶稣要向他们显现，然后显现当中呢，他们就在那儿看见主耶稣怎样把他们从最苦最困难的境境里头在那儿拯救出来。当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再来时候了，那时候以色列是被列国都包围起来了，不仅包围起来，并且列国呀已经攻打到他们耶路撒冷城里面去了。那么这个以色列军兵啊就没地方逃跑了，他就从一个那个门里头啊，就从橄榄山那里啊要跑过去。那橄榄山呢是个大山呢，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把这个大山呢裂开两半，裂开了，里面走一条铜路，他们都从这条铜路啊在那里跑过去了。然后他为什么会裂开呢？因为主耶稣基督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来拯救他们，从天降临了，他就在站在橄榄山上了。他一站在橄榄山，这橄榄山就裂开，那从中间就成了一条大路， 那么以色列从那里就跑过去了。当他们跑过去之后，看见主耶稣基督，他说你手上的枪伤了，你手上为什么有枪伤呢？你肋旁为什么有枪伤？你手上为什么有钉痕呢？他就说这是我亲戚家里有受的。那么他们就对主耶稣有了认识，就那个时候我就给他们开了洗罪的泉源呢。那时候所有以色列人他们的罪都得到洁净，那么这个他们也不接受主耶稣，他们说他们的救主，那时候全家都蒙恩得救了。就是当时的那个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以色列他们全家都得救了。所以神的选召和恩赐是没有后悔的。那我们这个都摸着就一个大的赞美啊，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做破他的模式，谁是真给了他，后来叫他偿还的，也万有都是在于他，借着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他们这一大的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背过他最好了，是吧？这个和巴登莫老了那个一样啊。巴登莫老就说呀，这个有什么能有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是帮助我们的，有谁能控告我们呢？主耶稣已经称我们为义了，有谁能定我们罪呢？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天天为我们代求。有谁叫我们是神的爱隔绝呢？这个爱是在主耶稣里，没有任何东西叫我们是神的爱隔绝。这是巴登莫老的总结，那实际上莫老一个总结就是这个。身在是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走过他的模式，谁时间给了他，后来叫他偿还的，连万有都是本于他，借着他归给他，直到永远。安排那这一段呢是这个总结。他说身在就是神的那个神的那个智慧和知识啊，太深了，太深。深并不是说是难懂了，就是不可测。他这个好像到这个从上面一直看到下面去，那个水啊是很深很深。那个说神在啊，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什么叫知识？知识啊，就是他知道我们的情景，他也知道我们的光景，知道我们心里头所存的，我们里头所愿意，他都知道。我们没有一件事他不知道的，这他是有知识。第二呢，有智慧，他的智慧呢，就是他怎样。他知道怎样的来办我们，他知道怎样带领我们，知道怎样做工在我们身上，才叫我们这些人呢，这些刚硬的人改变，才叫我们这许多这个心里的顽固的人呢，背离的人呢改变过了。他是知道怎样做啊，这个知道也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的。很多事情我们知道这是什么，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是吧？那就缺少智慧。所以我们不仅知道这件事情是怎样的事情，我们也知道怎样办，那这就是我们有智慧了。所以我们的神是他的智慧和知识是深的，他是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借着他归给他，所有一切事情都是本于他，本于他就从神那儿产生出来的，从主那儿产生，一切事情都出于他的，创造神所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头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么他说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整个宇宙万有都是出于主耶稣基督的，是吧？那今天所有一切事情啊也发生了，也都是出于主耶稣的，每一件事都是。所以这个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测，谁都为他模式真的，这万有都是出于他，都是啊从主耶稣那儿产生出来的，是主耶稣那儿产生。如果是不许可的话，如果有一件发生的，既然这件事发生了，你要知道是主所许可的，也万有都是本于他嘛，依靠他啊，也是靠着主耶稣啊，这里借着他应该判断，依靠他，也借着主耶稣基督啊，能够使这个最艰难、最痛苦的环境啊，都变成对我们是最有益处、最好的。都要借着主耶稣，所以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啊，这个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做的啊。所以保罗在 腓立比书说，好的，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我都能做，我知道怎样出分界，也知道怎样出丰富，或饱足，或缺乏，或有余，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啊，这个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都得到秘诀。所以我们需要靠着主耶稣基督，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主的，所以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啊，我们就能够在这种环境里头啊，这些环境的难处都成了益处。说神叫万有，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啊，万事互相效力。那若是我们靠着主耶稣的话呢，这个万事对我们来说就成效力；若是我们不靠着主耶稣呢，这万事就成我们的亏损了。所以我们每一件事我们都需要依靠主耶稣，靠着主耶稣我平安的度过，靠主耶稣我从难处里头啊就会把我们带到那个顺利的环境上去。所以我们都需要依靠主耶稣，归给他，到末了是把荣耀啊都归给主耶稣，所有荣耀所有的事情都是主耶稣做的，都是主耶稣成就的，都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是这三章圣经讲完了是吧？事儿上不能讲了啊。这三章圣经就是我们怎样得到这个救恩呢？这里救恩我们怎么得到？第一呢，就是神在于神的主权；第二呢，我们相信；第三呢，在于我们和主耶稣的连接。
在定义的奔跑的在于怜悯的神，那这个其实是指的救恩说的，并不是指的将来的荣耀，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以后还要在于我们自己来，就是这样，对于荣耀这个
我们可以定义啊，我们定义也好，追求要得到将来的荣耀啊。那我们定完义之后呢，我们要努力去实行，努力去做，那我们才能跑，是吧？那这时候都是在于我们的。但是你知道，在于我们到的时候了，你定义到马上失败了啊！你这个年初时候定义要读圣经，结果到了还没到年终啊，已经完全失败了，是吧？年初时候我要好在聚会，天天在那读经祷告，还没到年终啊，已经失败了。所以出于我们定义的。我们努力啊，末了之后都靠不了主啊，乃在于神的怜悯啊。神若是怜悯我们的话呢，那我们就虽然没有定义，没有奔跑啊，把我们也是在跟着飞上去了啊。因为神是神的怜悯，这是神做的事情，不是我们做的。这个弟兄们慢慢的有经验之后，你就会知道，是吧？所以我们虽然定义，虽然奔跑。虽然要努力，但是到末了摔了一跤，爬不起来了，是不是？啊，所以不在于我们，完全在于主，啊，依靠主。
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讲到这个联合，就是、说是说怎样的联合？就是说好像联合，好像还是知道这个要联合，但这个联合中间，就是说。有没有一个过程，或者有没有一个？
就联合，就完全在于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把我们和主连接在一起了。那我觉得，你比方说，约翰一书讲到交通啊，那交通啊，它有一个是分享，还一个就是联合，把我们和主连在一起了。那个联合不是地位，但是我们里头活的一个联合，那个联合呢，借着圣灵呢，是吧？在圣灵里头，圣灵就把我们和主耶稣联合在一起，联合起来，这完全神的恩典，是把我们联合在一起。一切他拣选神恩典的拣选，是把我们，是他拣选我们，使我们和主联合在一起的，是吧？也不是我们去拣选要和主耶稣联合，乃是神拣选我们，使我们和主联合在一起，是吧？所以都是恩典的拣选。
或者我跟你讲讲，在心中有大有小，那么就是说，我们相信神，我们都相信百分之百相信，如果得到了百分之百， 这个东西的增长，被杨子算起来了。
我在开头讲过，这个信心的根基啊，是根据我们对神的真实的认识啊。我们越认识神，那我们信心呢越增加了。那我们不认识，那我们对神没有认识，我们这个信心呢，就是停留在那地方啊，原来多少就多少。我们认识神更多，信心就更多。
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不是百分之百的相信神。
从
百分之百的相信神了，那我们
心里
就
是百分之百。对对对，我们不是百分之百的，我们里头总是有点怀疑的，又相信又怀疑的。比方说是在约翰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啊，这个彼得关在监牢里的时候了，那个教会为他切切祷告，他们一面祷告神呢，一面心里怀疑，是吧？等到彼得出来了敲门的时候了。那他们就不信了啊！侍女说是这个是彼得，他说你乱讲，这不是彼得，大概是彼得的天使来的吧？说你看见他们一面祷告，一面相信了，一面里头还也不信，为什么要祷告呢？就相信神了，是不是？不相信祷告什么呢？祷告就相信神能够把他救出来的，但是相信那彼得已经神把立即把他救出来了，那你们为什么彼得还不信呢？这是彼得还不信的，是吧？就我们信心都是。掺杂的，慢慢对神的认识越过越增加着，增加到百分之百，你对神百分之百的认识了，那心就达到完全百分之百，到今生不可能了，是不是？今生我们对神的认识从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啊，是不是？到那一天呢，我们就完全清楚了啊！啊，原来神是这样一位神，我们对他认识
了。
所以使他更多的认识神啊，对神的认识增加，信心就增加了。你要求他这个时候你要百分之百的相信，他做不来的，是不是？就是你给他讲啊，把神这样爱我们啊，神怎样是怎样的奇妙，怎样的拯救我们，给用见证的方式也好，用圣经的方式，那么。给他让他看见那个神呢是怎样的，这个认识还不是头脑认识，来真认识，从启示来的啊，就是圣灵把神自己启示在你里头，你就真实认识他了，那个的信心就增加了，越认识神，信心越增加。好，继续我们今天的吧。